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第一个主日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一起来敬拜来聚会。那我本来是想要问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但是因为刚刚伟伟已经把这个答案透露给你们了，所以我就要问比较深一点的。那简单的问题呢，就是今天是什么节日你们知道吗？五旬节，对不对？好啊，那反正他已经刚已经讲了，我问一个比较深的，看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很厉害的。那在受难节到五旬节之间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节日很重要，对不对？是什么？复活节，对不对？所以今年的受难节是在4月3号，那复活节呢是在4月5号，所以4月3号到50天以后呢，就是什么？就是今天5月24号，就是50天五旬节。好，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节日也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很少提到的，也是基督教的节日，是什么节日你们知道吗？有没有谁知道？你们刚读经文想想看，读的第一章的经文有没有什么好像有点 hint 啊？好，我们这个讲师母比较厉害，耶稣升天，耶稣升天事实上一般来讲我们不太去想，但是事实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当然升天是跟复活连在一起的，我们等一下会提到。那当然伟伟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事实上呢，五旬节事实上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他们从逾越节以后49天再加个安息日，就正好50天，他们庆祝他们大麦收割以后。那这个节日呢，之所以叫五旬节是因为50，对不对？是7个礼拜嘛，7。那可是呢，我们讲到说新约的时候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正好也是什么，也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所以呢，那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呢也正好是在那一天，所以我们就用犹太人的五旬节这个节日呢来讲到说，在基督教里面所谓的五旬节事实上是讲到圣灵降临的日子。那其实我们要认识基督教的信仰其实还蛮简单的，你就是把几个重要的节日怎么样记住就好。那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什么？有圣诞节，对不对？然后耶稣的受难节，复活节，那刚刚我们不太熟悉的是什么？升天节，对不对？然后呢也不是很熟悉的是什么？五旬节。那这个当然在如果在灵恩派跟五旬节派的话呢，或者在一般其他宗派可能就比较熟悉一点。好，那再考大家好了，五旬节过后还有一个什么节日？很快就到了，三一真神节。那这个节日呢事实上也是一个就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救恩里面所成就的。那所以呢事实上呢，我们如果要知道基督教信仰，特别在这几个节日里面，我觉得大家事实上不只是过节而已，要好好去思考到底这些节日为什么神要我们纪念，这些节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讲到有关圣灵降临的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呢是刚刚我们所念的是保罗的同工路加写给提阿会有这个人的第一封书信，第二封。那我们不知道提阿会有到底是谁，那第一封他讲叫做 前书，那是哪一卷书？路加福音，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我们讲说看路加福音一定要看什么？看使徒行传。看使徒行传呢最好也什么？看路加福音。那路加呢特别是在对圣灵方面呢是有很多的记载。那他写圣灵的时候呢，我想也跟约翰福音写的不太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圣灵的工作。那事实上呢，路加福音讲到的是耶稣开始在地上的工作，所以他讲到说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第二封信呢当然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以后呢早期教会的发展。那路加在开始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没有从五旬节从圣灵的降临开始写，他先从第一章来写。那当然第一章呢，如果你熟悉路加福音，回去看路加福音24章，特别是后半段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他们当中呢有许多相接的地方。那路加事实上是用第一章来做一个桥梁，怕说读者可能忘掉说哦，他 第, 第一卷书所讲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看连续剧的话，如果是今天看一集，然后明天再看一集的时候呢，有些时候电视里面的连续剧，它在开始的时候会把前一天的怎么样，最后那个部分怎么样，重新演一次。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记到说，哦，原来是怎么继续接下去。那当然，我们如果看电影的话，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我们以前看《魔戒》的时候，那第一集看了，然后一年以后呢再看第二集。所以去看第二集的时候要怎么样？先把第一集先再看一次，在家看一次，然后再到电影去看第二集。那同样的，我想路加是有这个目的。那当然更重要的呢，我想他另外一个目的是怎么样，他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耶稣怎么样预备他的门徒来领受圣灵，怎么样借着耶稣跟门徒的教导把神国的使命传给他们。那当然也是希望借着这个教导也来帮助我们。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到说第一章是把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接起来。那事实上呢，如果看使徒行传，它整卷书呢，事实上也是一个桥梁。你想想看，如果你我们今天没有使徒行传，然后你就直接从约翰福音跳到罗马书的话，那你会有什么感受？你很多地方就看不懂了，对不对？你不知道教会怎么开始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外邦人会信耶稣，为什么外邦人会跟犹太人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为一。所以呢，这一卷书信呢，事实上也是成了所谓前面福音书有关耶稣的生平跟教会保罗书信一般书信的一个桥梁。当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当然使徒行传我想也不是很容易看的一卷书，特别在神学上也有许多的争论跟讨论。那这个呢，当然我们今天就不提。比较有意思的是，你连使徒行传这个名称应该怎么样来命名呢，学者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叫使徒行传，对不对？那有些人接着说，讲使徒行传呢，好像把这个功劳都归给当时的使徒了，所以不应该这样叫，应该叫什么？圣灵的行传，圣灵的行传。那因为是圣灵带领使徒，赐给使徒能力，所以把福音传开来嘛。那有人又接着说，不行，圣灵的行传呢，也好像不太对。为什么？因为好像感觉是圣灵取代了耶稣，耶稣已经走了，然后圣灵，所以我们常喜欢讲说这是圣灵的时代。那所以呢，讲说圣灵的行传也不太对，应该讲什么？复活的基督的行传。也就是说，路加福音是讲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怎么样，他的工作。那使徒行传讲什么？耶稣在天上的时候从什么？从天上来工作。那看你怎么去想天了。那所以这样子呢，你可以看到，那有些人讲说，那这样子干脆好了，把它总结起来，对不对？那也就是什么？复活升天的耶稣借着圣灵在使徒当中的工作把救恩传开来。那这样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太长了。可是有人接着说还少了一样，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少了哪一样啊？那神圣父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啦，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把圣父给忘掉齁？所以应该名字怎么样更长。什么长法呢？全权的父神圣父借着复活升天的耶稣，借着降下的圣灵，在使徒中间的工作，在他的教会中间的工作，把他的救恩传开来，把他的国度扩展开来。那这样好不好？这样很长，对不对？可是好像比较什么？比较完整哈。那当然我想不管你怎么样命名，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哈，其实救恩的工作是从三位一体的真神而来的，也是神的爱，神的恩典哈。那更重要的是什么？神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是要我们怎么样继续接着使徒的棒子把这个福音继续传开来。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感谢主，我们当中礼拜五的团契已经有两组要查使徒行传了。我知道喜乐组已经查了第一章，那仁爱组呢很快就要查了。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当中你如果平常礼拜五不来的话，我觉得鼓励弟兄姐妹 也来跟他们一起查考《使徒行传》哈，是很有趣的一卷书哈。那因为当你这样查考、这样思己的时候呢，我事实上就像刚我所祷告的，我也求神把智人智慧跟启示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但是真的看得懂这卷书，能够明了这卷书，更能够让我们因为得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是得到更新，更重要的，让我们在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有能力、有胆量而不惧怕。好，那所以呢，我今天跟下一次呢，也就可能就是6月中旬，要跟大家来研读第一章跟第二章哈。那我本来的计划是想说，我可以今天就把一二章全部讲完，结果在准备的话，那不行哈。这样子的话呢，我会把很多东西都浓缩在一起哈。那事实上我今天的已经很浓缩了，但是呢，所以我就分两次来讲。那有分两次讲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因为下一次讲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什么？会有一些重复的。那神不啰嗦，我也学着神不啰嗦哈。那重复的一定是什么？很重要的，对不对？那所以重要的呢，再讲一次的话呢，你们就更可以把它记住哈。那我们今天呢，事实上要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到11节来看有关三方面哈。这是事实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题目，但是呢，我要大家去思考哈。我们讲到说耶稣的复活跟升天，好，这是第一件哈。然后第二件想到什么？想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第三件呢，想到什么？圣灵的降临跟工作。那这三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耶稣的复活跟升天，神的国度，圣灵的降临跟圣灵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关系？那因为上一次我提过讲到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了，所以我今天就稍微少讲一点，多讲一点升天。那神的国度呢，我其实断断续续也提过。那我们希望这个经文呢，再一次把它复习一下哈。至少我们看到神国度有四个不同的特性哈，是跟我们一般所想的不太一样的哈。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就是到底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降临，在神的国度、在弥赛亚的国度中间的不可缺少，那甚至对我们的生活的重要性哈。为什么我们不能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呢再次来回到好不好？回到就是大家打开第一章的1到11节哈，1到11节，我们先来看复活哈，先来看复活。那第三节再次提到说，耶稣受害之后呢，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再一次这里讲说，耶稣跟门徒显现耶稣的复活。那事实上耶稣的复活呢，也是早期这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们呢，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呢，他是主，他是王。那我想这个呢，我们下一次可能还会再提更多一点，不过你也可以先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罗马书第一章呢，也都有提到。那保罗更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什么？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怎么样？就是徒然，我们人在罪中。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想，就是基督的复活对基督教信仰是何等的重要。那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容易想复活这个事情。那其实如果你反过来想好了，如果你想你相信的一个信仰，他这个创始人、他的教主是已经死了，那他都死了，我们还有指望吗？我们这些可能比他低一点的，他是教主，对不对？那教主死了，那我们当然没有指望。那有人就讲说，哎，说不定他没有死，他可能是身体死了，灵魂就怎么样升天了。可是灵魂是看不见的，你只知道他灵魂升天了。那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真的灵魂升天了，那以后也是其实也是很麻烦的。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没有身体的话会是怎么样子，你想想看好了。不能吃啊，哎，不能吃，这个很麻烦哈。还有耶稣可以吃，我们知道复活是你还可以吃哈。那所以呢，到底就我们死了以后，以后的复活，这个身体的重要性，我想，所以我们才叫人，对不对哈？那所以呢，其实你可以想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身体没有复活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信仰事实上也是有点怪怪的哈。那当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显现，事实上 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样？是要加强他们的信心，因为这些门徒实在是跟随耶稣到地步就是完全都破产了，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呢，一方面跟他们讲，让跟他们讲述他已经复活了，让他们有信心。另一方面呢，在这边讲到说，继续跟他们讲什么神国的事情，神国的事情。那其实神国的事情呢，我们知道耶稣在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怎么讲，你们记不记得耶稣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传道是怎么讲？日期满了，对不对？神的国怎么样近了，你们要悔改，要相信福音。那很有意思的是耶稣在复活以后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讲这个神国的主题。那门徒呢，虽然跟耶稣跟随了三年，可是呢，我想他们还是搞不清楚，还是搞不清楚。那我想我们其实有时候也没有搞很清楚的，我跟他们大概差不多。那所以他们在第六节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我有时候常常为那些门徒很抱不平。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真的是有时候可能是蛮沮丧的，有时候真的是蛮失望的，说不晓得耶稣在干什么，对不对？他们本来其实以为说跟随耶稣的话是因为是弥赛亚是王嘛，对不对？结果他耶稣说怎么样，哎呦，要去钉十字架，还真的钉十字架了，也不会跳下来。那所以呢，哎，真是糟糕。所以那糟糕，人家要抓他就躲起来。可是呢，三天以后怎么样，哎，又活过来了。那这个呢，事实上是他们不可思议的。那我上次也提到他们复活以后耶稣跟他们怎么样，有时候显现，有时候怎么样，哎，又不见了。所以呢，搞得他们真的是没头没脑。可是当耶稣复活以后，我想他们心中一定有一个什么，啊，这下子哇，这个真的是自称是王的人真的复活了，一个可以从死里复活的人，你说有什么事不能做？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做的，能力大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他们当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主啊，你复兴怎么样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那当犹太人想到神的国，想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知道都是从什么，从政治性、民族性跟地区性来看，对不对？那就当时的历史来讲呢，事实上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希望呢犹太人可以在当中成为怎么样世界最强的国家，能够击胜一切的敌人，然后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那事实上呢，我有时候想到神的国，我也要问大家，就是说你想到神的国你想到什么，或是神国的百姓应该是怎么样，你想到什么？那有时候这个好像很抽象，所以我就问得很简单，你想到美国你想到什么？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啊？哦，想到自由，对不对？还有呢，经济好不好？现在不怎么好了，好像比中国差，哦，但至少大环境还不错，对不对？那肯定比中国好。啊，民主政治，你想到很多东西。想到神的国你想到什么？那其实耶稣呢也蛮有意思的，耶稣有没有直接回答门徒的问题？他没有啊，他说什么？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讲的难听一点是什么？没你的事啊，讲的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呢，耶稣也没有讲说到底神的国什么时候要来，然后也没讲说到底门徒心目中以色列国跟神的国又有什么关系，他也没讲。那但是他讲说什么？你们有什么，啊，你们有工作要做，你们有工作要做，你们怎样要为我做见证，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怎么样直到地极。那在这个回答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国度的一个，就是在至少在旧约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是什么，在弥赛亚第一次来到的时候呢，神的国度有没有马上完完全全的来到？没有，对不对？只是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有完全的彰显。那但这之间呢有多久大家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因为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那一般来讲呢，至少比以前更近怎么样？2000年了，对不对？ 那所以在神国度里面呢，有一个特性，我们常常讲是什么 ？Already but 什么 ？Not yet， 对不对？就是说神的国度已经来了，但是呢，还怎么样？没有完完全全的实现。那当我们在思考神的国度的时候，特别当想到说跟我们生活的关系的时候呢，我想这个观念就很重要了。那我们再来看耶稣，从耶稣所讲的讲到什么，神的国度也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地域性的，也不是民族性的。那所以呢，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什么，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基本上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工作，第八第九章以后呢，就到什么犹大前地跟撒玛利亚，以后呢就到什么小亚细亚到欧洲，那最后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在哪里，在罗马，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罗马是不是第几，那结束了没有，还没有结束啊，对不对？一直到现在怎么样，还在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就可以信耶稣了。那当然我想这些门徒呢，当初肯定没有想到说耶稣两千年都还没有回来，他们如果想到这么久的话，我想大概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那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说，当初的一批人，我们至少在祷告那边是一扎120个，可能更多，有没有在一起祷告的，不管是100、1000，那后来当天五旬节的时候信耶稣有3000，那现在呢基督徒的人口大概有多少，大概有多少，保守估计我们就20亿好了。那我们讲说这20亿里面不晓得是不是真的都是真基督徒，那我们就减少一半，好，10亿。纵使10亿的话，你想想看，2000年来神的救恩，神的工作已经是从一个小小的族群传到现在了，那而且还会继续传下去。那其实我们很简单的就问说，那这些门徒到底有何等的本事，何等的力量，他们是在耶稣被定时要说逃之夭夭的，那他们也没有受过很多高等的教育。那但后来我们知道保罗，那路加可能都是受过比较高等教育的，可至少这些很多都是遗忽的。那他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把这个福音带开来？而且你想看，我常常想说要相信福音真的还不简单耶，你相信说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会做你的救主，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都被钉在上面，对不对？那后来呢又讲，哎，他又复活了，死人复活，那这个其实也不太容易相信。那所以呢有时候想说，哎，我们真为什么会信福音，真的是神迹啦，这是神的恩典。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在第八节跟他们讲说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那圣灵的来到，圣灵的工作跟神的国度是不可分开的。如果你记得耶稣刚开始在地上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出来传讲福音之前先受洗，对不对？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就刚刚唱诗也有唱到，圣灵怎么样，仿佛什么像鸽子怎么样降在他身上。那然后呢圣灵就带他到旷野受试探，以后呢耶稣各样的事工呢也靠着圣灵行神迹奇事，讲说神的大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特点是什么，神的国度或是说弥赛亚的国度，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圣灵的大能的同在，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在耶稣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那事实上耶稣现在升天了，要把这个棒子交给门徒，门徒需不需要领受圣灵？当然也需要。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等候所应许的。那在这里事实上呢，也是这个耶稣用字也是蛮有意思，就是说等候父所应许的。讲到神的应许，讲到旧约的预言，我想我们对耶稣弥赛亚的预言可能知道比较多，那对圣灵的预言或应许呢，可能知道比较少。不过有一些经节我们今天可以稍微提一下。当彼得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在讲道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正如什么先知耶和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以赛亚书也提到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回田，回田看如树林。那以西结书也讲到说什么，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那所以在这些经文中看到一个什么，圣灵的工作不但是赐给我们能力，圣灵也可以让什么，让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律例，神的典章。 那在这里呢，也看到说以色列国的复兴或是世人的复兴，其实还不是在外面的复兴，最主要是什么？人可以回到神的话语面前，人可以遵守神的话语。那换句话说，我们常讲就是说，神可以在我们的心中作王，神可以在我们的当中作王。那这个事实上就是神国度一个最基本的定义。那所以呢，在这样看来，我们看到就神国第三个特色讲到什么？事实上神的国度不是靠政治的改革，不是靠经济的改革，也不是靠什么靠军事加强，而是在于人心的改变，人回归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知道这个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事实上自己是做不到的。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神的国度跟圣灵的来到跟圣灵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那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升天这件事情。那耶稣的升天呢，事实上只有记载在使徒行传中，所以我想你们要好好看。那其实你想想看好了，我们有时候想到天跟地，我们一般想的就是说耶稣升天，当那个时候肯定是什么，就是一直上去，对不对？然后云彩就把它包围了。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天跟地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神离我们很远。那我们如果用一个转换空间的话就比较容易想，我们如果转换空间的话呢，一下就不见了，一下就出来了。那不管你怎么想，就是说其实耶稣可以这样子，耶稣可以一下就不见了，然后就不再回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啊，可是问题为什么他还有升天这一幕？其实耶稣的升天是很重要的，因为当然除了就是说也让门徒知道说这一次走了真的是走了，不会什么不会门徒一天到晚说，哎，耶稣什么时候又再来，什么时候再来，不会这样子。那更重要的事实上耶稣的升天有很大的意义的。我刚刚提过说升天跟复活是连在一起的，你想想看好了，如果说耶稣就突然不见了，那门徒会怎么想，或是一般世人会怎么想？哎，这个人又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可能复活，就像因为其实死人复活以前也有啊，对不对？耶稣又不是第一个，当然耶稣的复活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有些人你看他有时候在太平间里面，在棺材里面，哎呀，我还没有死啊，赶快跑，也是有，对不对？可是这样的人大部分后来不是大，所有的人都怎么样？又还是死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升天这一幕就不见了，那门徒会怎么想？犹太人会怎么想？这个人真的是死了，不见了。所以升天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讲到说升天的话是讲到什么？他的身体是什么？是不朽坏的，不死的。那这个我想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特别讲到。那事实上呢，我怕你没有想过，耶稣的升天带着身体的升天，那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在很远很远的天，就假如说神的灵力好了，神的灵力，神的境界。如果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哎，身体是可以怎么样进到什么？进到神的灵力，进到天的灵力里面去的，对不对？天跟地是怎么样可以在一起的？如果你们查以弗所书就知道，我常记得说有时候很可惜，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来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讲到说神的一个奥秘的旨意是什么？在最后的时候什么？在基督里面怎么样？要让天跟什么？天上的跟地上的怎么样？合为一，合在一起。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说耶稣是出手的果子。像圣经讲出手果子是什么？第一个，当然也是唯一的一个，也就是是带着不朽坏的身体怎么样进到灵界里面，进到属神的领域里面去。那以后呢，我们也要怎么样跟着他什么一起复活，进到神的灵里面去。那所以如果你从耶稣的复活跟升天来看神的国度，来看神的百姓的话呢，你就会想到什么？其实我们整个在神国度里面是讲的什么？神生命的改变。那是不是什么样一个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神再造的生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如果你有上过以弗所书可能就知道，我们现在复活了没有？以弗所书在写说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是用将来式还是现在式还是过去式啊？有查过以弗所书有没有？忘掉了，用过去式啊。我们什么已经复活， 那有些人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已经复活，对不对？我们所以讲复活的时候，你不要只有想到什么将来身体的复活，事实上我们已经复活了。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坐在天上？他还是用过去式。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基督怎么样同死同复活，而且怎么样一起坐在天上。那所以呢，你想天上的时候，不要常常想说、哦、我要很远很远很远才到那边，不是的，你就转换个空间就好了。在基督里面，你就是复活，你就是升天坐在天上。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整个的领域，生活的领域，你的整个范围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不局限在这个旧有的世界，在旧造里面的，在神国度里面是神的新造，神的再造，是借着圣灵所造成的。没有错，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可是将来有一天什么会实现的？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而且更重要，将来有一天怎么样，宇宙万物都要更新。所以当你想到神的国度这样一思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圣灵的工作这么重要。所以我把这几点稍微提一下，就讲到神国度的特性，讲到神的国度有一个已经实现的，一个什么，一个是什么还没有完全实现的。那讲到说神国度其实不只是在什么，好像政治军事经济的改变，是什么人心的改变，人心的归向神，让神的话可以在我们心中来掌权来做王。当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所以当你这样思考的时候，其实活在神的国度也不是那么难，你就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好好的顺服。那当我们这样一思考的时候呢，哎，我们整个的领域是完全放宽的。有时候呢，如果你忘掉的话，你就想想耶稣升天的样子，你想想看耶稣升天已经进入一个什么，一个新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充满圣灵的时代，充满神国度彰显神的荣耀的时代。那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想再提一点，那这一点我们下次也会再提，就讲到耶稣的升天其实也是预表什么，耶稣的高升，对不对？耶稣坐在什么，神的右边。那当耶稣高升，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的时候呢，也预表了什么？耶稣借着十字架，借着复活，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也胜过了魔鬼。所以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个是第二章我们才会再提到的。那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呢，旁边有两个天使，对不对？那这两个天使跟这些门徒怎么讲？他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所以呢，当门徒为什么望着天，他们一定什么很惊讶，哇，说这一次怎么样，真的走了，真的走了。那我想呢，事实上呢，在这两位天使跟他们讲说，你不要一直望着天啊，有事情怎么样，有事情要做，不要一直在那边等，要传福音。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说，一天到晚说等到耶稣赶快来，他没有错，我们有这个盼望，但在这之间我们要怎么样，赶快多做主工。那在这里天使也给他们一个真的是一个应许，说什么是他一定还会再回来的。那讲到耶稣，讲到银彩，事实上代表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所以耶稣是荣耀的回到神那里去，有一天他怎么样也要荣耀的回到我们当中，来完成神国度在地上在天上完全的一个展现。那但是在这之前呢，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有工作要做，我们有宣教传福音的使命。那我们怎么样来接受神这样子的托付呢？那我想你问使徒好了，使徒他们其实当耶稣讲到说要把福音传遍这个地极万邦的时候呢，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在第十四节这边讲得很好，我念给大家听。十四节讲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事实上呢，我们可以想到说，五旬节已经来到了，至少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那我们自己对圣灵能力的经历有多少？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改变过多少？我们的见证有多少力量？ 有时候人家信不信耶稣，当然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胆量，有没有那个勇气去跟人家传福音。那我觉得许多的时候，不管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或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常常讲，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跟智慧跟我们的经验来处理这些事情。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往往不能够持续很久，那往往特别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放弃了。但是呢，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讲到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圣灵的能力是从神而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服事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上本质上我们不能改变的话，那我们只是换汤换药而已。你跟子女之间，或是跟朋友之间，跟公司同事之间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在处理这些事情，永远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但是当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那怎么样子能够来让圣灵充满呢？我觉得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祷告，就是祷告。而且是特别是如果是在教会的时候呢，教会合一同心的祷告。我记得路加在写到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在路加福音11章的时候呢，其实讲到一段其实蛮有意思的，我要你们常常去思考，我念给大家听。他讲到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蚁还拿蛇当蚁给他呢？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可将圣灵给求他的人。那这个祷告是这个写完祷告之后，我觉得我蛮喜欢去想，因为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虽然不好，但是当儿女求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怎么样把好东西给他。那天父呢，当然怎么样比我们什么更好更好了，对不对？所以天父要把什么给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天父最好的是什么？是圣灵。圣灵代表了神的生命、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你不要这个，你要什么？所以在彼得事实上在第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节讲到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上次也提过，这个叫什么？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那个 gift 呢，我常讲说要把它大写，因为神给我们很多恩典，神给我们很多恩赐， 给我们很多能力，但是这个圣灵的这个 gift 是什么？是你不能不要的，你也不可以没有。你没有这个 gift 的话，你就什么？就不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领受这个 gift 以后又怎么样呢？圣灵是不是常常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体贴圣灵的生命？那当这样子我们常常忘掉，那加州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是什么 Forgotten God， 被遗忘的神。那他当然讲到是什么，讲到在有许多的教会呢，就把圣灵给忘了。那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在纪念五旬节的时候，就我们要思考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修修补补就可以补得好的，我们要大工程的改造。那而且是需要什么？需要圣灵复活的大能才可以改变我们。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你们都知道说，常常知道说炸弹很厉害，对不对？很有威力，特别是什么原子弹啊、核子弹。那以前我去当兵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在练习丢手榴弹，那丢手榴弹呢，我们就有一座墙围着我们，然后一丢出去要丢得很远，然后班长就叫我们怎样，赶快什么，赶快蹲下去，怕被炸弹怎么样，怕被手榴弹炸到。可是那个炸弹其实还不是那么有威力，虽然是很大声，有时候也是蛮吓人，可是还没有那么厉害。你像一个像美国那个轰炸机下去的炸弹，或是原子弹、核子弹，你想想看好了，那个能力有多大。那可是你想想看，这个能力跟万军耶和华的灵的能力比起来怎么样？没办法比的。其实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没有一样不需要圣灵的能力的。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要体验神的爱，我们要能够胜过罪恶捆绑， 我们要能够在属灵上征战，其实我们都要有圣灵的能力的。那讲一句比较有意思，我常想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老我其实还蛮顽固的，我们这个是真的是要很大很大的炸弹才可以把它炸死。那真的是只有圣灵这个大炸弹才可以把我们这个老我炸死。所以呢，你想想看好了，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要常为自己，为我们的家人，特别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常常让圣灵充满我们，常常让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在婚期祷告里面呢，也是要常常为教会祷告，让神的灵常常充满他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愿意遵守神的话语，让我们的教会呢可以让神在我们中间掌王权居首位。那这样子的教会呢，才是一个在神国度里面的教会。所以呢，我再次真的是也鼓励弟兄姐妹多参加婚期的祷告会，或 Skype 的祷告会，为教会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很多的工作到时候都是一败涂地的，也不能持久的。而且我再提醒大家，我们要的是一个更新不一样的改变，我们不是要贴膏药而已，我们是要彻底的更新，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可以来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也充满你自己的教会。你借着圣灵，你来医治我们，你来更新我们，你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更求主你自己来使用我们，得着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